第43篇喝生命的水。一，圣经中关乎人和神的关系，基本的原则乃是人需要吃喝神。因着吃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通，有名的圣经教师和学者并不十分注重他们。然而，在圣经里，吃喝是基本且是重要的。一，创世纪、启示录和约翰福音里的吃喝，在创造人的记载以后便提到生命树和一道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生命树是给人吃的，而永流的河是给人喝的。因此，圣经一开始论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便提到吃喝。在圣经的末了，我们也读到吃喝。启示录21章和22章着重地强调吃喝。依据启示录21章6节，主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在22章一节，我们看见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并且第二节告诉我们，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生命水的河从宝座流出来，而生命树长在河里。启示录22章14节有一个关乎吃的应许，22章17节有一个关乎喝的呼召，14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裳的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而17节说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14节有吃生命树的应许，而17节有喝生命水的呼召。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经结束在关乎吃喝的话上。在强调基督神性的约翰福音里也论到吃喝。根据这本福音书，神成为肉身，使我们可以吃喝他。第6章论到吃耶稣做属天的玛纳、真粮、生命的饼，以及神的粮。在57节，主耶稣对于吃说了清楚、着重且明确的话：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第7章继续说到喝活水。在祝棚节的末日，就是节气的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约翰第3章说到重生，第4章说到喝活水。在这一章里，有一个干渴的撒玛利亚妇人来到井旁打水，她在井边遇见主耶稣，主耶稣和她谈话，并告诉她活水可在她里面找到。时候到了，她对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然后在14节他说，他所赐的水要在喝他的人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些关乎活水的话很有分量，并且非常有意义。二，神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的路。我们不该认为圣经里所说的吃喝是件普通的事，反之，这些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些神的选民，借着吃喝，把他接受到我们里面来。多年来，我们一再地指出，神的心意是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但我们仍需要对这事实有印象。神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的路，是借着我们吃他，喝他。三，如何吃主喝主。30多年前，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不像今天这样清楚地看见吃喝主的亮光。在我早期的执事里，我传了许多的福音，时常传讲神做活水满足我们的题目。我甚至将永远永远不再渴那首诗歌从英文翻成中文。我喜爱这首诗歌，深深被它所感动。而且我传福音时经常用到它，但尽管我传讲神是活水解人的干渴，我自己却不知道如何来饮这活水。何等可笑，我传讲喝活水，而我自己实际上不知道怎样来喝。我们基督徒常常做出如此可笑的事。大多数的信徒知道基督是属天的玛纳，然而很少人知道如何来吃它。我释放第一篇吃耶稣的信息是在1958年，在那时以前我不知道吃喝他的路，但既在这件事上蒙了主的光照， 在1958年我就开始传讲我们需要吃耶稣，我就着这个题目释放了第一篇信息之后，一位在台湾大学当教授的弟兄过来对我说，讲吃耶稣听起来很粗野，我所用的中国字意思是吃尽、吞下。我提醒这位弟兄，最先讲到吃主的人并不是我，我指出约翰6章57节，主耶稣说吃他的人要因他活着。我告诉他，我只是跟随主并重复他的话。这位弟兄听见这话，就不再说什么了。历代以来，基督徒一直谈论吃喝，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如何来吃，如何来喝。基督徒写了许多如何的书，例如论到如何祷告、如何胜过罪和如何得胜为题目的书，而你知道有那一本书告诉我们如何吃耶稣或如何饮活水吗？但我们已经指出，吃喝耶稣是极其重要的事，似是事实，不是比喻或隐喻。我年轻的时候，人告诉我说神的话中论到吃喝主的那段话仅仅是比喻或隐喻，我受教导说不能真正吃耶稣，这仅仅是比喻隐喻。但最近我思想吃喝主耶稣时，保罗在林前10章4节的话深深摸着我。这里保罗不是说那磐石是基督的预表或表征，他清楚地说那磐石就是基督。在林前10章3节和4节，保罗说到灵石、灵水和灵磐石，我们因着缺乏保罗的勇气，可能削弱了他宣告的力量，而说那磐石预表基督。先前我没有勇气说，从磐石中流出来的水是属灵的，按我的领会，那水是物质的，不是属灵的。再者，我不敢说从其中流出水来的磐石是灵磐石，但保罗大胆且率直地说，他是在旷野随着以色列人的灵磐石。然后他继续说，那磐石不是基督的预表，那磐石乃是基督自己。如果我们这样说，而没有保罗的话为依据，我们定规会被定罪为异端。我们不该把吃喝耶稣当作比喻或隐喻。我愿意很强地宣告，这些是事实。我每天甚至每时吃喝主耶稣。在约翰6章，主说他从天上降下来做我们的食物，这不是一个比喻或隐喻的说法，他乃是神圣的事实。基督是我们的食物和饮水。在约翰7章37至38节，他继续说，渴了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喝，并且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属天的事实。虽然吃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普通，但在圣经中他们却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已经指出，因着我们吃喝他，神就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借着吃喝我们把主接受到里面来，并且他与我们有生机的联合。当我们吃喝某些成分时，那些成分就被接受到我们里面，在本质和实质上与我们合一。比方说，餐桌上的肉类和蔬菜如何能与我们合一呢？唯一的路是借着吃它们。我们吃喝的时候，食物就与我们生机地合一，当它被消化并吸收时，它实际上就成为我们全人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的纤维和组织。了解这件事会帮助我们看见圣经里吃喝的重要性。吃喝主有重大的意义。哦，我们何等需要吃它并喝它。五、喝的重要。根据圣经的记载，喝比吃更重要。启示录22章17节不是说饥饿的人可以来吃，乃是说口渴的人可以来喝生命的水。这说出在神圣的观念里，喝比吃更重要。创世纪2章先提生命树，然后才提到河流。但到了圣经末了，启示录22章先提到生命水，然后才提生命树。根据启示录22章1和2节，生命树长在生命水里是个事实。清楚地说出活水输送生命树，这暗示吃饱括在喝里面， 并且喝比吃更基本，这也由事实来证明。在我们肉身的生命中，我们不吃比不喝能存活得更久。按圣经里的顺序，先是说到食物，然后才说到水。在创世纪和出埃及记都是如此。出埃及记16章说到食物属天的玛纳，而后17章继续说到从被击打的磐石流出的水。在启示录的头几章也看见同样的顺序。启示录2章7节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生命水直到启示录7章17节才提起，那里告诉我们，宝座中的羔羊必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但在启示录末了，次序正好相反。我们都知道，末了的话不论是所说的或是写的，都是决定性而且结论性的。启示录的结语，甚至全本圣经的结语，乃是把喝摆在吃的前面。神机本思想的启示不是结束在吃，而是结束在喝上。启示录22章17节告诉我们，口渴的人可以来喝。一方面，圣经是深奥的，另一方面，它是实际的。在实行上，圣经结束在喝的呼召上，借此我们看见喝的重要。倘若我们不知道怎样喝，我们就不能成为正确的基督徒。有些人听见这样的话，他们会吸奇所有走在我们前面的信徒，大多数都不晓得喝活水的路。然而，他们很多人的确喝了活水，照样生活在几世纪以前的人不懂得维他命，但这不是说他们没有吸取维他命到里面，他们吸取了维他命而不了解它。同样的原则，许多走在我们前头的基督徒对于喝活水有许多经历，然而他们不知道怎样喝却是事实。他们享受喝水，但他们没有喝的科学。在本篇和下一篇信息中，我不仅对喝的本身有负担，对于喝的科学更有负担。和那些接受维他命而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人不同，我每天有目的且有知识地吸取维他命。照样，我们若有喝的科学，就能有知识且有目的的喝。我们不单知道怎样喝，并且也实际的喝活水。连旧约中作诗的人也有喝的经历。诗篇36篇8节说，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这一道河包含许多欢喜快乐，甚至在主耶稣来以前，旧约的圣徒已经历到喝的喜乐，及至神在肉身中来到，他发出清楚的呼召到他这里来喝。喝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很要紧的。六完成的执事和修补的执事，新约有许多不同的作者写成，包括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彼得、雅各、犹大和保罗。在哥罗西一章25节，保罗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话传得完全。旨意，保罗受了完成神话语之职分的托付。没有保罗的著作，圣经中的神圣启示就不全备。倘若保罗的著作不包括在圣经里，圣经就像一个未完成的句子。因此需要保罗的书信来完成神的话。约翰的执事是修补的执事，神圣的启示借着保罗完成以后有相当的破损，约翰进来修补破损之处。圣经结束在保罗完成的执事和约翰修补的执事。正如我们所知，约翰所写的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在保罗和约翰的执事里，也就是在完成的执事和修补的执事里，都大大地强调吃喝的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论道吃与喝，在林前3章2节，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说，我为你们，这话隐含吃的意思。然后在林前12章13节，保罗继续说，我们都得以隐于一位灵。在林前10章3和4节，保罗论道吃与喝，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宝罗将灵石和灵水供应圣徒，他的执事是喂养的执事，且是供应水解除神百姓干渴的执事。约翰福音最迟写于保罗末了著作的20年以后。既然约翰的执事是修补的执事，他的福音也是修补的福音。某些自称是基督徒却不相信基督神性的人提出了问题，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便修补这种由于对基督神性缺乏信心所造成的破损。他的福音书清楚地启示基督就是神。此外，我们已指出，这本强调基督神性的福音书中也强调吃喝主。我们在启示录也发现有论到吃与喝的事，这明确地说出约翰的执事和保罗的一样，强调吃喝的重要。不吃不喝，我们无法成为正确的基督徒。我们学知如何饮活水是极其重要的。我们需要注意圣经中所有关乎如何喝主的启示。